Hello， 你好呀，我是 Simon。 今天是2025年的5月8日早上6点钟，感谢你收听我录制的有声书，让我们用有声书来认识更广阔的天空。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读书，被讨厌的勇气第三章第二节，把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来。责任，例如有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不听课，不写作业，甚至连教科书都忘在学校。那么，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会怎么做呢？青年，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其学习呀，上辅导班，请家庭教师，有时候甚至还可能会扯耳朵。这就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吧。实际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做不完当天的作业，父母就不让我吃晚饭。责任，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被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学习，那最终喜欢上学习了吗？很遗憾，没能喜欢上学习，为了学校或者考试的学习只是应付而已。明白了，那么我就从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开始说起。例如，当眼前有学习这个课题的时候，阿德勒心理学会首先考虑这是谁的课题。谁的课题？孩子学不学习或者跟不跟朋友玩，这原本是孩子的课题，而不是父母的课题。您是说这是孩子应该做的事儿吗？坦率地说，就是如此。即使父母代替孩子学习，也没有任何意义吧。哎呀，那倒是，学习是孩子的课题。与此同时，父母命令孩子学习，就是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如果这样的话，那肯定就避免不了冲突。因此，我们必须从这是谁的课题这一观点出发，把自己的课题与别人的课题分离开。分离之后再怎么做呢？不干涉他人的课题，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吗？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我还是不明白，究竟如何辨别这是谁的课题呢？实际上，在我看来，让孩子学习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几乎没有真心喜欢学习的孩子，而父母则是孩子的保护人。辨别究竟是谁的课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考虑一下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终要由谁来承担。如果孩子选择不学习这个选项，那么由这种决断带来的后果，例如成绩不好，无法上好学校等，最终的承担者不是父母，而是孩子。也就是说，学习是孩子的课题。不不，根本不对。为了不让这种事发生，既是人生前辈又是保护人的父母，有责任告诫孩子必须好好学习。这是为孩子着想，而不是妄加干涉。学习或许是孩子的课题，但让孩子学习却是父母的课题。责任，的确，世上的父母总是说为你着想之类的话，但是父母们的行为有时候很明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面子和虚荣，又或是支配欲，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正因为察觉到了这种欺骗行为，孩子才会反抗。青年，那么您是说即使孩子完全不学习，那也是孩子自己的课题，所以要放任不管吗？责任，这一点需要注意。阿德勒心理学并不是推崇放任主义，放任是一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的态度，而阿德勒心理学的主张不是如此，而是在了解孩子干什么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守护。如果就学习而言，告诉孩子这是他自己的课题，在他想学习的时候，父母要随时准备给予帮助，但绝不对孩子的课题妄加干涉。 在孩子没有向你求助的时候，不可以指手画脚。这不仅仅限于亲子关系吧？哲人，当然，例如阿德勒心理学的心理咨询辅导认为，被辅导者是否改变并不是辅导顾问的课题。您说什么？接受心理咨询辅导之后，被辅导人下什么样的决心，是否改变生活方式，这都是被辅导者本人的课题，辅导顾问不能干涉。青年，不不，怎么能有那么不负责任的态度呢？哲人，当然辅导顾问要竭尽全力地加以援助，但不可以妄加干涉。某个国家有这么一句谚语，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其喝水。阿德勒心理学中的心理咨询辅导以及对别人的一切援助都遵循这个要求。倘若无视本人的意愿而强迫其改变，那结果只会是日后产生更加强烈的反作用。青年，辅导顾问不改变被辅导人的人生吗？能够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那是父母也得放下孩子的课题。青年，那么避居在家的情况怎么样呢？也就是像我朋友那样的情况，即使那样，您依然要说课题分离，不可以干涉，跟父母无关之类的话吗？哲人，是否从避居在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或者如何解脱出来，这些原则上应该由本人自己解决的课题，父母不可以干涉。虽说如此，但毕竟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所以需要施以某些援助。最重要的是，孩子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是否想要真诚地找父母商量，或者能不能从平时开始就建立起那种信赖关系。青年，那么假如先生您的孩子避居在家，您会怎么办呢？请您不要作为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父亲来回答这个问题。哲人，首先我会断定这是孩子的课题，对孩子的避居状态不妄加干涉，也不过多关注，而且告诉孩子在他困惑的时候我随时准备给予援助。如此一来，察觉到父母变化的孩子也就不得不考虑一下今后该如何做一课题了。他可能会寻求援助，也可能会自己想办法解决。青年，如果避居在家的真是自己的孩子，您也能够那么想得开吗？哲人，苦恼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的父母往往容易认为孩子就是我们的人生，总之就是要把孩子的课题也看成是自己的课题，总是只考虑孩子，而当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但即使父母再怎么背负孩子的课题，孩子依然是独立的个人，不会完全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孩子的学习、工作、结婚对象，或者哪怕是日常行为举止，都不会完全按照父母所想。当然我也会担心，甚至会想要去干涉，但是刚才我也说过，别人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活。青年，您是说就连家人也要划清界限？哲人，正因为是关系亲密的家人，才更有必要有意识地去分离课题。青年，这太奇怪了。先生，您一方面宣扬爱，另一方面又去否定爱，如果那样与别人划清界限的话，岂不是谁都不能信任了吗？哲人，信任这一行为也需要进行课题分离，信任别人这是你的课题，但是如何对待你的信任，那就是对方的课题了。如果不分清界限，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别人的话，那就变成粗暴的干涉了。即使对方不如自己所愿，也依然能够信任和爱吗？阿德勒所说的爱的课题就包括这种追问。太难了，太难了。哲人，当然， 但请你这样想，干涉甚至担负起别人的课题，这会让自己的人生沉重而痛苦。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人生而苦恼，这种苦恼源于人际关系，那首先请弄清楚这不是自己的课题这一界限，然后请丢开别人的课题，这是减轻人生负担，使其变得简单的第一步。放下别人的课题，烦恼轻轻飞走。我还是不能理解。哲人，那么假设你父母强烈反对你所选的工作，实际上他们也反对吧？是的，虽然没有正面的激烈反对过，但话里话外常带着嫌弃的意思。那么假设他们进行了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反对，父母大发雷霆，母亲痛哭流涕，总之都想方设法的反对，甚至威胁说绝对不会承认图书管理员儿子，如果不和哥哥一起继承家族事业，就与你断绝亲子关系。但是如何克服这种不认可的感情，那并不是你的课题，而是你父母的课题，你根本不需要在意。青年，不，请等一下。先生，您是说，无论让父母多么伤心，都没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青年，不是开玩笑吧？哪里有推崇不孝顺的哲学呀？关于自己的人生，你能够做的就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别人如何评价你的选择，那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无法左右。别人如何看自己，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那都是对方的课题，而不是自己的课题。先生，您是这个意思吗？哲人，分离就是这么回事。你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所以才会不断寻求别人的认可。那么人为何如此在意别人的视线呢？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你还不会进行课题分离，把原本应该是别人的课题也看成是自己的课题。请你想想前面那位老婆婆说的在意你的脸的只有你自己那句话吧。她的话一语道破了课题分离的核心，看到你的脸的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无法左右。哎呀，道理是明白的，理性上也可以接受，但是感性上无法接受这种蛮横的论调。哲人，那么请你从别的角度考虑一下，假设有人正苦恼与公司的人际关系，有一个毫不讲理的上司一遇到事情就大发雷霆，无论你怎么努力他都不给予认可，甚至都不好好听你说话。我的上司就是这样的人，哲人，但是想要获得这个上司的认可，你最先应该想到的或许就是工作吧。但工作并不是用来讨公司同事欢心的事情，上司讨厌你，而且毫无理由的讨厌你，如果是这样，你就没有必要主动去迎合他。青年，按道理来讲是这样，但是对方可是自己的上司呀，如果被顶头上司疏远的话，那就无法工作。哲人，这也是阿德勒所提到的人生的谎言。因为被上司疏远所以无法工作，我工作干不好全是因为那个上司，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是帮助上司来做干不好工作的借口。就像患上脸红恐惧症的那个女学生一样，你也需要一个讨厌的上司的存在，以便在心里想，只要没有这个上司，我就可以更好的工作。青年，哎呀，先生，您并不了解我和上司的关系，请不要妄加猜测。哲人，这就是与阿德勒心理学的根本原则紧密相关的讨论。如果生气的话，就根本无法冷静思考，认为因为有那么一个上司，所以无法好好工作，这完全是原因论。请不要这样想，而是要反过来这样看，因为不想工作，所以才制造出一个讨厌的上司。或者可以认为，因为不愿意接受无能的自己， 所以才制造出一个无能上司，这就成了目的论的想法。青年，用先生您自己主张的目的论来看，也许是这样，但我的情况不是这样。哲人，那么假如你会进行课题分离，又会如何呢？也就是说，无论上司怎么蛮不讲理的乱发脾气，那都不是我的课题。毫不讲理这件事情是上司自己应该处理的课题，既没法必要去讨好他，也没有必要委曲求全。我应该做的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人生，正确处理自己的课题。如果你能够这样去理解，事情就会截然不同了。但是那哲人，我们都苦恼于人际关系，那也许是你与父母或哥哥之间的关系，又或许是工作上的人际关系。而且上一次你也说过吧，希望获得更加具体的方法。我的建议是这样，首先要思考一下这是谁的课题，然后进行课题分离，哪些是自己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要冷静地划清界限，而且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具体而且有可能彻底改变人际关系烦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是啊，先生您之前说今天的议题是自由，这一点我渐渐看出来了呀。是的，我们马上就要说到自由了。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